很高兴张德健长老又来到我们中间，他今天讲的信息的题目是一位老兵的告白。
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昨天晚上2点多被大雨惊醒，我一听到下雨的声音，满心感谢赞美主。我本来以为我今年这个花粉过敏没事，就没有想到上个礼拜三我们的天气突然从冬天降进入夏天，从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花粉的一塌糊涂，所以我今天早上想说要到教会，我总不能说痛哭流涕，所以当我昨天晚上一听到下大雨，感谢赞美主，就没想到有一款花摆在这个前面，从人在自由尊贵里面做了一个选择之后，我们双手把管理大地的这个权柄奉献归给撒旦，所以罗马书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万物都在虚空，在虚空之间，所以我们人活在虚空之间。这但是感谢神，上帝却借着基督耶稣让我们能够得到救赎，让我们能够借着基督耶稣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我再次谢谢教会的同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让我能够到大家中间一起敬拜神。其实我已经先到我们教会去过了，因为今天也是我们那边的圣餐主日，所以我先到那边去主持圣餐，马上赶过来，所以我看以后我可以先到那边做礼拜再到这边做礼拜。我5月21号将要动身到亚洲，我到8月2号才回来，所以希望大家在祷告中间纪念，尤其是新的宗教法在今年开始实施之后，我的同工一直要我到香港等一等，然后再看看里面的情况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因为我们欠了人福音的债，尤其是我们骨肉之亲，所以希望大家在祷告中能够想到我这样一个平凡卑微的人在亚洲作为传福音的出口。在还没有传讲一个老兵的告白之前，我想请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更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称你为阿爸父，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福音的出口。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求主耶稣基督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您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我们在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4月27号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年的4月27号，所以上帝不是上帝，这个也许撒旦不太愿意这个老兵的告白。今年的4月27号，南北韩的领导人在38度线手握手，而且这是第一次北韩领导人跨过38度线进入南韩。在握手的时候，这个南韩的总统跟金正恩说 我也很希望说有机会有一天能够到北韩去。金正恩说何不就现在，所以我要给你看的照片是金正恩拖住这个南韩总统的手进入北韩，然后他们又回到南韩，然后在南韩举行的一个和平会议，南北韩的领导人第一次正式的坐下来讨论这个南北韩和平的问题。到了南韩之后，南韩的小朋友欢迎这个金正恩，送给他一束花，这束花里面有三种不同的花，第一个是牡丹，代表着欢迎，第二个是雏菊，代表的是和平，第三个就是在38度线附近的这些野花合起来送给这个金正恩，代表说这个南韩对于这一位北韩领导人的这个欢迎。然后金正恩也在这个和平之家的这个签名簿上面留下了一段话，他说新的历史从今天开始，一个和平的时代从现在开始。这在近代史上面这一天算是大事啊！美国总统一直很希望说把这个韩国的问题处理，但是没有想到说南北韩的领导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用我们东方人的智慧把这个问题至少表面上面解决。因为金正恩正式宣布他会放弃在北韩所有的核武核子武器的这个计划，这不是 Donald Trump 一直想做的事情吗？我今天不是讨论南北韩，只是我告诉你他们这一次准备要签一个什么条约呢，这是要签订一个南北韩的正式和平条约。过去这几十年来南北韩没有和平条约，南北韩只有停战条约，所以他们仍然处在战争状态，只是说暂时的把这个战争放下来。所以我这一篇政道里面基本上有三个老兵我要跟你分享，如果说时间的允许，不时间没有足够的时间的话，上帝的恩典允许，那我八月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后面的一段。但今天我会讲两个老兵，至少讲一个半的老兵。第一个老兵是谁呢？跟韩战有绝对的关系。这个人1903年在西点军校毕业，他毕业的成绩98.14，到现在为止仍然是西点军校的最高纪录，没有人打破这个纪录。这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美国步兵的42师的师长，这个人39岁的时候出任西点军校的校长，到目前为止仍然是西点军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没有人打破这个纪录。然后他1937年退役，但是1941年的时候太平洋战争非常可能马上就要爆发，非常的紧张，所以罗斯福总统再次的征召他出来担任美国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军的最高的指挥官。他低估了日本人的力量，就没有想到日本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就把菲律宾给占领。这个人就是麦克阿瑟。当他离开菲律宾的时候，其实他很不愿意离开菲律宾，罗斯福总统下了一道命令帮他绑架到潜水艇上面，把他运到澳洲去，不能让他被日本人俘虏。他在离开之前说了一句话， I shall return， 这是在麦克阿瑟讲的很多话中间的一句非常出名的话， I shall return。结果他这个潜水艇就把他运到澳洲去，所以罗斯福总统力保他担任美国驻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的统帅，澳洲的总理也希望他能够领导在整个太平洋区的盟军来对抗日本人。所以麦克阿瑟从那个时候开始重新部署，他用了一个战略叫做跳岛战略，就是占据几个重要的小岛，然后把日本人的补给线给切断。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军的反攻是跳岛，比如说塞班岛， 硫磺岛、琉球群岛，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跳上去，一直到1945年，两颗原子弹投到日本本岛本土之后，日本人觉得说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所以日本人投降。1945年9月2号，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米苏里号上面代表盟国接受日本人的投降，中国在9月3号在南京接受日本人的投降，结束了从9·18事变以来的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麦克阿瑟就从那一刹那开始担任美军驻日本最高的指挥官，从1945年8月一直到1951年4月，麦克阿瑟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个要求，他说希望能够差派300位的宣教士到日本去，帮助日本重建这个在战争这个瓦砾中间重新站起来。很可惜，美国的教会界说我们派不出这么多的宣教士，我们没有办法派300位宣教士到日本去帮助日本人。他想了半天，那么怎么样让这个国家重新在这个瓦砾中间能够站起来呢？哎，结果美国人突然想到一个方法，哎，我们叫他们做汽车好了，哎，这可以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也可以稳定他们社会，所以非常成功。所以今天的马路上面你到处看的都是丰田汽车、本田汽车，而日本却成为了世界上最硬的福音硬土。现在如果说你看看教会差派宣教士到日本去，那个成本之高、传福音之难，跟到回教国家去向回民传福音差不了多少。那他跟韩战有什么关系呢？他跟韩战有什么关系呢？1950年6月25号，北朝鲜在斯大林的支持之下越过38度线。我想中间在座很多伯父母母，如果说你对于中国近代史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你都知道苏联是什么时候向日本人宣战。苏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结束之前的一个礼拜向日本人宣战，所以呢他也变成是同盟国的一份子，他也是战胜国，所以才会把朝鲜半岛38度线以北，包括中国的东北，都划分给苏联，让他来受降。所以38度线以北，在苏联的支持之下，成立了北朝鲜的政府。南韩，就是今天的南韩，是在美军的这个受降区之内，所以成为今天的南韩的政府。但是1950年6月25号，北韩在斯大林的支持之下越过38度线，进攻的速度非常的快，6月28号首尔陷落，最后只剩下釜山的一小块地方，就是整个朝鲜半岛釜山的那一小块地方。7月7号联合国通过对北韩宣战，所以7月7号组织联合国的联军，当然主要大部分是美军，由麦克阿瑟出任联合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对北韩宣战。只剩下釜山一小块的地方，如果说大家有去过朝鲜半岛的话，有去过南韩，你就可以想想到那个时候的情况是非常的危险。麦克阿瑟用了一个战略，他说如果说是这样往北打的话非常的吃力，所以麦克阿瑟在9月15号在仁川登陆，盟军在仁川登陆。大家知道仁川在什么地方？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去过首尔？有没有人去过南韩？我上次去南韩，一大堆我们祖国的同胞啊，好多人去买东西去了。今天的首尔机场其实不是在首尔，今天的首尔国际机场其实在仁川，仁川是首尔的外港，是一个很大的港口，在现在是很大的港口，但那个时候是一个小港口。 所以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很多人反对这样的计划，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太危险了，不可能，而且那个地方更不适合登陆。他麦克阿瑟的战略觉得应该在那个地方登陆，就果然在那个地方登陆之后，把北韩的军队切成两段，把北韩军队切，所以从此这个整个战局转变，北这个南韩的军队跟盟军呢，基本上一直打到快到鸭绿江。这个时候，中国做了一件事情，在斯大林的支持之下，抗美援朝，听过没有？抗美援朝，这种事情对中在座很多的人，他可能已经时代久远，可能根本很多人都不知道发生到什么事情。那现在你问那些90年代、99年，我们查经班有99年出生的，还有2000年出生，你问他们根本不知道。所以中国军队用山路进，通过渡过鸭绿江进入北韩，然后把盟军一直打回38度线，所以从此双方就在38度线怎么样焦距战，所以最后不得已只好签订停战条约。但是在这个签订停战条约之前，其实麦克阿瑟是主张怎么样的，他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在北韩，他知道北韩没有这种力量，真正的问题是在中国的东北。因为比如说苏联那个时候已经派驻米格15型的喷射机进入参投入这个韩战，但是苏联把这个飞机放在哪里呢？放在中国的东北，所以他打仗的时候呢就飞到韩国来，打输的时候或者是要逃走的时候就跑回中国东北。所以麦克阿瑟觉得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必须要渡过鸭绿江，但是这个违反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美国很怕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1951年4月11号，杜鲁门总统下令解除麦克阿瑟一切的军职，基本上就把他怎么样呢，这个解除他所有的责任，所以麦克阿瑟只好回国。4月19号，他应参众两院的邀请，在参众两院做了一个对参众两院的联合演讲。他回来之后，万人空巷，到处有人欢迎他。我所讲的第一个老兵的告白，就是麦克阿瑟的告白。他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面所讲的这一段话，也就是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啊！这是这个在仁川登陆的时候，他在美国的巡洋舰这个 McKinley 上面的这个指挥，这个整个登陆的经这个。麦克阿瑟对于在参众两院所发表的演讲，他说：“我在军旅当中已经度过52年。”他说：“我即将要退伍。”他说：“我仍然记得当年在西点军校操场上面所唱的这首军歌，它里面只提到老兵不死，他们只是会凋零。”他说：“我将是一个凋零的老兵，但是他说我却知道，我这52年当中保守了上帝给我这样子一个职分，让我成就上帝要我所做的事情。”燕姐妹，这句话你有没有在哪里曾经听过相当熟悉或者类似的话？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长老们所说的话。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一直劝保罗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因为保罗要带着马其顿教会的奉献，要上耶路撒冷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母会。”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碰到饥荒，也受到逼迫，所以他们急需要帮助。所以保罗在外邦教会里面为耶路撒冷的母会他筹款，所以保罗跟其他几个同工要带着这一些奉献要到耶路撒冷去。但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劝他说，很多人劝他说：“你不要去，你去的话必死无疑。因为很多人都很恨保罗，这个人原是热心传犹太教的， 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要去抓基督徒的路上，复活的主亲自向他显现，复活的主亲自的呼召他，让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让他在君王和外邦人的面前为神做见证。所以保罗从此不再传犹太教，从此传复活的基督，所以犹太人非常恨他。所以以弗所长老的教会他说，你不要去，如果你去的话必死无疑。但保罗怎么说？我不以我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那边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弟兄姐妹，麦克阿瑟说，我在军旅52年，成就上帝在我身上给我的职事，成就上帝要我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个老兵的告白，但愿我们能够有这样子一个看见，从保罗的身上让我们看见，我不以我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那边所领受的职事，显明传扬神恩惠的福音。那我讲到第二个老兵是谁呢？哎，这个老兵很少讲话，但是这个老兵在圣经的地位上面非常的高，因为有一卷书就是用他的名字写的。这个人一出来的时候就是号召当兵的，这个人是谁呢？约书亚。所以如果说你看看约书亚第一次被呼召在什么时候，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要他出来当兵，然后呢摩西告诉他说，你出来当兵为我，为以色列人打仗，我在山上为你祷告，记不记得啊？他说，我在山上为你举手祷告，你去下面跟亚玛利人征战。所以如果说你看圣经的话，当每一次摩西把手放下来的时候，山下怎么样？打输了，对不对？所以摩西一定要把手举起来，到最后手很酸了，所以他请他的怎么样呢？哎，请他两个助手把他的手给撑起来。弟兄姐妹，我一开始的时候说求你的，也就是希望说你能够为我举手祷告，也不仅仅为我举手祷告，为所有传神的福音的宣教士们祷告，让他们所到之处能够为神打美好的仗。约书亚是被号召出来当兵的，所以这是一个老兵。弟兄姐妹，你知道约书亚活了几岁？记不记得活了几岁？啊，我没有听到，就几岁？几岁？110岁。对了，埃及40年，旷野40年，在应许之地30年。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你看一看《约书亚记》里面有记载，40、40、30，他在为神一直打仗。你看这个人顺服，摩西叫他去打仗，他就去打仗。他被神呼召出来是要做当兵的，而且这个人怎么样？忠诚。你看圣经怎么样给这个人的评价？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怎么样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令人羡慕，而且令人学习，要让我们学习的一个品格，忠诚。对，如果说你儿子这样子的话，你高不高兴啊？我常常非常羡慕，因为我儿子也叫 Joshua， 所以我很希望说怎么样，他也跟 Joshua 一样忠诚。不但忠诚，而且什么勇敢。记不记得有多少个探子进入迦南地？12个，对不对？其他10个回来都怎么说？哦，我们不能去，对不对？那个地方都是巨人啊，我们在他们面前好像蚱蜢一样，不能去，不能去。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说怎么样？我们可以去，因为怎么样呢？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个地方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这些假神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个人勇敢，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还有呢，这个人有责任。摩西招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对他说，你要怎么样？弟兄姐妹，这句话常常用到，对不对？这一句话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你当怎么样？刚强壮胆。弟兄姐妹，我们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应许他们的地方。弟兄姐妹，这责任大不大？摩西说现在你去，对不对？我把这责任交给你了。他带着上百万的这个选民要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面对的是极大的征战，这责任大不大？大。但是约书亚没有一件事情不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所以这个人有勇气，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人有能力，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气？因为怎么样呢？上帝把这个能力透过摩西给了他，上帝也把这个能力亲自的给了这个人。所以如果说你看一下民数记跟生命记里面所记载的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所以神与他同在，上帝也把这个能力透过摩西给了约书亚。所以你看，在圣经里面对于约书亚的肯定，对于约书亚的这个正面的评价非常令人羡慕。如果说你仔细看一下，从出埃及记开始一直到约书亚记，约书亚很少讲话，但是呢，一直到约书亚记要结束的时候，最后的两章就是约书亚记的第23章跟第24章，基本上是约书亚最后的告白。23章里面，他对的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对着这些长老、文士、祭司对他们讲话。24章基本上是以这个约书亚对着以色列的百姓讲话。在第23章里面，其实很短，只有16节，但是在这16节的里面，约书亚将一件事情分3个循环的再重新的告诉这些领袖，提醒这些领袖。这个时候他把这些人聚集起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个时候对约书亚来说，其实他已经把应许之地的分地的事情已经完成了，对不对？12个支派的地都已经分好了，所以有很多人当年跟着约书亚一起渡过这个约旦河的，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的，现在都已经安定下来了。约书亚把这些人重新召集起来，提醒他们说当年上帝是怎么样带领他们，上帝怎么样保护他们。所以第一个循环在1节到8节里面，约书亚只要提醒这些领袖们是上帝为他们征战，不是他们靠自己的能力征战。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当犹太人渡过了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第一战是什么？哪一战？第一场战争是跟谁打仗？耶利哥，跟耶利哥。所以才会怎么样？很紧张的。记不记得约书亚晚上出来视察敌情，对不对？看看说当时的征战，耶利哥这个城又高又大。约书亚出来视察敌情，这时候约书亚是不是碰到一个人了？记不记得约书亚是不是在夜间出来视察敌情的时候，约书亚是不是碰到一个人？碰到什么人？碰到什么样的人？手里拿着刀的人，对不对？记得吧？约书亚问他一个问题，是吧？问他什么问题？哎，对对，你是来帮我们的，还是帮我的敌人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你来对我是有好处的，还是怎么样的？对我的敌人有好处的，是吧？约书亚基本上问这个问题，这不是你我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面临、常常问的问题吗？几个礼拜前，我的副校长找我，他要干什么？他就问我说：“你明年还要不要做系主任？”我说：“不要。”他说：“我们要你做。”我为什么？他说：“你做对我们学校有好处。”说：“马上回他，问他，马上回他一个问题。那么对我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我要做，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所问的问题都是 What is good for me， 对不对？ What is good for me， 我们跟人的交往，做这件事情，从事这个行业，或者读这本书，甚至到教会，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 What is good for me， 对不对？要不然你礼拜天那么早来干嘛？对，所以基督徒常常被人家笑，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为得好处嘛，对不对？说 What is good for me？ 所以约书亚碰到这个手里拿刀的人，第一个问题就问他说：“哎，你来是对我有好处，还是对我的敌人有好处了？对吧？”那这个人怎么说？这个人怎么说？他说：“我来是做什么？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不对？”你这个问题问错了，你这个问题问错了，不是我来对哪一边有好处，是问题是你在哪一边，对不对？如果说你站对边了，那么我就是你的好处；如果说你没有站对边，那么我就不是你的好处。你问错了，看到没有？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层次的问题，一个是问 what。What is good for me? 但另外一个是什么？ Who? 谁是你的好处，弟兄姐妹？谁是你的好处？记不记得诗篇十六篇说什么？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对不对？诗篇十六篇第二节，记得吧？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耶和华我的神呢？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问题是 who， 所以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层次。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对比，一般人都是问 what， 对不对？律法师也这样问，那个少年的官也是这样问，是不是？夫子，我当行什么可以得永生，是吧？ what？ 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在 what， 真正的问题在什么？记住 who。所以保罗才会问另外一个问题：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保罗问的是 who， 看到没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层次。当约书亚很紧张，带着一大堆这个选民要面临这极大征战的时候，碰到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告诉他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约书亚在这边提醒这一些领袖们，当年他们是怎么样打赢这场战的。他说：“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土地，乃是靠自己的膀，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是靠上帝的右手，靠他的膀臂，靠他脸上的光。”所以在这边提醒这些老百姓，提醒这些领袖们，让他们能够回顾当年上帝怎么样为他们征战。记不记得耶利哥城是怎么倒下来的？耶利哥的城墙你看看没有，是两层的，有一个下墙，有一个高墙，有一个下面的城市，有一个上面的城市 lower city and upper city。 所以这个城墙是又厚又高，所以当然约书亚紧张，当然选民紧张，觉得这不可能打赢的。但上帝为他们打仗，对不对？上帝让他们怎么打？上帝就应该告诉川普说你要怎么打仗，对不对？你就是派着美国的军舰，每一天就是怎么样北韩绕一圈，对不对？然后第七天的时候怎么样呢？一起唱圣诗，一起吹号，对不对？啊，这个核子武器就会倒下来了。你每一天绕一周，这很好笑，对不对？很好笑。我们上帝做的事情就常常令人觉得很好笑。让那些聪明的觉得是什么？愚拙 ，the stupid， 对不对？那些教授们，你看怎么样 ？stupid， 不但现在是教授们这样说，连学生们都这样说。你在学校里面如果说讲神的话，是 stupid。上帝做事有他的方法，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说，是上帝为他们打仗。耶利哥的城墙是上帝让他倒下来的，对不对？让他倒下来的，你每一天绕一圈，第七天的时候怎么样呢？哎，你多绕几圈，绕几次啊？七次，然后呢，吹角，哎，然后老百姓啊欢呼，对，我们叫城外唱诗啊， 然后这城墙倒下来。大家就应该记得，这些领袖们应该记得当年进来打的第一仗是什么样子。所以在这里约书亚提醒这一些领袖们要怎么样子来记住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恩典，上帝怎么样为他们征战，不是靠他自己。然后第二个循环是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第二个循环他讲到说神过去对于这些选民的保护和看顾，上帝不是每一次都帮他们打仗，不是每一次都帮他们打仗，有时候他们真的是要面对这些敌人的。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耶利哥之战之后第二战是对哪里？爱城。爱城大不大？如果说你看大，爱城大，爱城里面兵强马壮，所以他们要争取面对这个爱城。但上帝告诉约书亚说，我已经把这些人交在你的手里面，对不对？你只要把短枪指着，然后呢里面着火，你就进去把这个城给抢下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是对爱城的第几次打仗？第二次，对不对？第一次是什么情况？哎呀，他们要去打爱城，对不对？那些人说，哎呀，派3000人去就行了，哎呀，对不对？这个小意思，这种仗，对不对？没问题的，靠我们的能力，3000人就能够把他打赢了，对不对？哎，结果他们去了，结果呢？输了，惨败。为什么？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为什么？以色列人犯了罪，在当灭之物上面，他们把它怎么样藏了一些起来，是吧？一跑到人家的城里面去的时候，哦，看到有很多可爱的东西，什么偶像啦，对不对？把它藏起来。这个事情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常常做的事情。记不记得雅各？记不记得雅各？雅各离开巴旦亚兰要回去见以扫的时候，雅各在示剑这个地方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离开这个巴旦亚兰的时候，是不是偷了很多偶像，是吧？也藏在这个袋子里面，是吧？哎，所以到了示剑之后，雅各要他们怎么样？通通拿出来埋在橡树旁边了。所以以前犹太人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哎，今天呢，哎，我们中国人也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啊，不要笑人家。所以我们一方面说我们敬拜神，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呢？哎，我们也藏了很多偶像，是吧？对不起啊，我这样说你大概不太高兴，但是我该讲的我还是要讲，至少第一个提醒我自己，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你可以看到是约书亚对老百姓所的训勉，在第24章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但是我们常常是除了耶和华以外我们仍然有别的神，对。我们刚才说诗篇16篇第2节，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是吧？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上帝对我们很多有给我们很多的好处，对。问题是说什么呢？哎，我们又要这个好处又要那个好处，两样都要。但耶稣怎么告诉我们？你不可以又敬拜神又敬拜什么？马门，对。但是人常常是又敬拜神又敬拜马门。好处说穿了就是钱嘛，对不对？什么好处说穿了就是钱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又敬拜神又敬拜钱，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这个包包里面藏了很多这种东西。所以因为以色列人，你看到没有，他们在他们的包包里面藏了很多的偶像，所以他们打第一次打爱城的时候打输了。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弟兄姐妹，在这边提醒我们， 一个人不可能又敬拜神又敬拜马门，人非圣洁不能见神，人非圣洁也不能侍奉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不会跟污秽肮脏的东西在一起的。就像你把一块石头拿起来的时候，当阳光一照到这块石头下面，你会发现什么？很多东西在那边跑来跑去，对不对？本来在那边石头下面好像很安全，好像躲在下面的，但是如果你把这块湿湿的石头把它拿起来的时候，阳光一照，看到下面的东西没有？我们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不可能又敬拜神然后又敬拜马门。所以约书亚在这边劝勉这些领袖，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给我们能力，但是人本身要圣洁，人本身要圣洁。所以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洁其实在保护我们，圣洁其实对我们好，不是说基督徒在那边喊喊口号而已，圣洁其实是在保护我们。一个人如果过圣洁的生活，不但能够侍奉神，而且呢对你也有好处。第三个循环就是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他这一次警告以色列人说什么？从爱城之战你就可以知道，说以色列人之所以第一次打败是因为他们犯罪，是不是？刚才我们看以色列人之所以在爱城之战的第一战打败是因为他们犯罪，他们不圣洁，他们取了当灭之物。所以犹太人在这个地方他们是知道的，从他们的历史他们是知道的。所以约书亚对这些领袖们告诉他们说，犹太人选民真正的敌人不是在外面，选民真正的敌人不是外面军事上面的威胁，乃是什么？属灵的，乃是在他们心里面的，乃是他们心中的罪捆绑了他们，不是军事上的。所以如果说选民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话，那么迟早有一天这些选民将要被罪捆绑，迟早有一天他们 这些选民要为他们所犯的罪要面对上帝的惩罚，要面对上帝的惩罚。所以他在这边告诉这些选民，真正最大的威胁，真正最大的危险不是军事上的，乃是道德上跟属灵上面的。以色列的罪总有一天会捆绑住神的子民。所以在第二十四章里面，约书亚一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这些选民要做一个选择，要做一个选择。他是不是刚才永明弟兄带我们读了一段经文呢？提到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会怎么样？必定侍奉耶和华，对不对？你看到前面他讲什么？在讲这一句话之前，他前面讲，你们可以做一个选择，你可以做一个选择。他让老百姓重新做一个选择。然后后来最后就是让这些百姓们跟神重新立约。所以约书亚他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劝勉这一些领袖，在下面一章里面劝勉这些选民，让他们能够知道过去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恩典。今天美国的问题不是说我们要盖多少的围墙，对不对？现在整天那边闹闹闹吵吵吵吵这个，对不对？要盖，我们准备要在墨西哥旁边盖一个围墙的。今天美国的问题不是在于盖多大的围墙，多高的围墙。知不知道这个人啊 ？Charles Stanley 知道这个人吗 ？In Touch Ministry 的这个创办人，对不对？非常出名的电视布道家，非常出名的电视布道家，他就讲过，今天美国最大的敌人不是在境外。对不对？今天美国的敌人不是在境外，不是说你盖多少围墙就能够把这些敌人赶出去。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人的里面。今天美国最大敌人是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 同样的，约书亚讲这句讲这段话的意思跟这句话一样的，不是在外面的敌人，而是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听懂约书亚在这里三个循环对这些领袖们的劝勉，能够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当活在这个世界上，要过什么样子的一个日子。人非圣洁不能见神，人非圣洁也不能侍奉神。今天美国的问题就是在这里。我有个朋友就是在住在亚洲，他就 send 了一个短简讯给我，还寄了一张一篇文章给我。哎，他说为什么这个 Donald Trump 能够这么强硬呢？哎，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呢还可以乱讲话，是不是？那我没有意思要批评我们的总统啊。批评我们的总统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我想问大家，礼拜四是什么日子啊？前两天是什么日子 ？National Day of Prayer， 对不对？是美国的国家祷告日，是杜鲁门总统下令的。每个月，不是每年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四是国家祷告日。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起因的经文，是不是也有提到？这提摩太劝勉我，保罗劝勉提摩太的，我们应该怎么样？要为万人祷告，对不对？特别是为那个执政掌权的祷告，使得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度日。我们在那边讲我们的总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但是为我们的总统祷告，他真的需要圣灵的管制。为他的幕僚们祷告，对，为美国政府祷告，为 Harvard County 的政府祷告，也为 PG County 祷告，对不对？真正的敌人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在外面。这个时代基督徒软弱，这个时代基督徒显得没有能力，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没有见证，所以被外邦人看着我们是怎么样？一群懦弱的人。被外邦人看成我们这一群是怎么样呢？没有能力的人。但是如果说我们知道约书亚所讲的这些话，上帝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亮光，都是我的。你看整个诗篇里面讲我的讲过多少次，对不对？所以才会说耶和华，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所以怎么样呢？约书亚在23章里面长篇大论的对这一些领袖们，对他们提醒三次，对他们提醒。接下来他就怎么样呢？对这些老百姓，在24章里面对一般的老百姓对他们有讲话。在什么地方呢？在事件这个地方。为什么在事件这个地方？事件这个地方对于选民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我刚才已经提过一个了，当雅各离开这个巴旦亚兰，要去见以回去回家去见以扫的时候，他是不是在示剑这个地方把带出来的偶像埋在橡树的旁边？对，所以他们的列祖做这样的事情，把这个偶像放在埋在这个橡树旁边。其实示剑在之前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在什么地方显现？就是在示剑显现，然后跟他说什么？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个什么？筑了一个坛。耶和华在那个地方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块地方，这一块迦南地， 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第一次上帝对亚伯拉罕讲这样的话，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非常出名的亚伯拉罕之约。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如果说大家对亚伯拉罕的故事应该很熟悉，耶和华多次的跟亚伯拉罕重申他这个约，保证他这个约，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就是非常出名的亚伯拉罕之约。所以当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亚伯兰就在那个地方为他筑了一个坛。所以犹太人是非常清楚的，他们的祖先在那个地方见到神，然后神把这块地给他们，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为神筑了一座坛。约书亚也在那个地方筑过一个坛，也在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坛。他用一块没有人手没有碰过的、人手没有凿过的一块石头，向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约书亚带着选民渡过了约旦河，经过征战打赢了之后，他在那个地方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对于这一些选民来说，以前的历史就告诉他事件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然后即使今天活着的当年跟着约书亚一起打仗的这些领袖们、这些选民们，他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说，他们打完仗之后，约书亚在那个地方筑了这个坛献祭给耶和华。所以今天约书亚把这些老百姓重新聚集起来，对这些老百姓说话，对他们也有交代。刚才23章里面对领袖们讲话的时候有几个循环，有几个循环，三个，三件事情基本上是重复的一件事情。在24章里面，约书亚对于老百姓讲的话也是三个，也是三段内容，跟对领袖们讲的大致一样。第一个，让他们重温神的恩典。约书亚在这边向百姓指出，他们是与神立约的子民，他们是与神立约的子民。神就是这个约，就是写下这个约的。上帝为我们立下了这个约，然后上帝一定会守这个约。这个约来自于亚伯拉罕，一直到现在。所以约书亚勉励这些选民们，让他们能够重温上帝的恩典，让他们能够知道说上帝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情。一共有三次讲到这样的事情，在24章里面基本上分作三段。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呢，我就停在这个地方。如果神的恩典允许，那么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把这一个约书亚对老百姓、对这些选民讲的话把它讲完，然后还讲另外一个老兵。我讲三个老兵，对不对？今天只讲了一个半，另外下次呢就把约书亚把它讲完，然后呢还有一个老兵。我要告诉你，这个老兵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个老兵对我们讲了什么话。愿神赐福大家。
谢谢张志健长老借着神的话语鼓励我们。下面是